惨况爆发，中国开启地狱模式，社会动乱已成定局。四国海岸防卫队启动联合巡防任务，对抗中共。日本将开采深海稀土，减少对华依赖。斐济反对中共在太平洋岛国设军事基地。演员没有工作，尴尬求生。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养老金崩盘危机，配搭高失业，随时将中国人送入地狱无职。全球供应链转移，加剧中国就业危机。6月26号，博主前班长讲，这两日在周边走了一圈，大个工厂有 70% 已经停晒。中国一位网友 @Xiaoyi 发帖话，现在的就业环境比想象中恶劣得多。本人坐标魔都，名校本石，毕业后13年，一直深耕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去年亦被迫失业，这一年来好像经历了半世人生。失业后前半年完全是闲住的，投了上千封简历都是石沉大海。焦虑过，抑郁过，半年经历了三段工作，全部是坑。唯有讲从一个深坑跳到另一个浅啲嘅深坑。我身边都系名校甚至资历背景远超我嘅人。一个前同事前两日刚失业，仲有一个同事系北大硕士，去年初被失业到而家，亦系求职未果，细路仔亦细。有一次喺滴滴上同一个司机倾偈，佢年纪亦唔细啦，同我讲佢喺乡下创业失败。老婆同埋细路仔跑咗，自己到上海嚟开滴滴，仲风趣讲自己房租都唔使。我随口追问，做咩唔使房租呢？佢话我就瞓喺车里边啦。呢个社会嘅大环境远比我哋想象嘅差好多。另一位网友列举中国目前危机话，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2023年7月警告。中国大专院校生失业潮可能会持续十年，并可能会引发政治危机。一边是剧烈的经济收缩，一边是每年12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这个真是地狱模式。这么多年轻人涌向就业市场，劳动力价格肯定会崩，那结婚率、出生率肯定也是顶不住，跟住雪崩。中国的大麻烦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老人养老金又随时崩盘。中共审计署在上个礼拜提交给中共全国人大常委2024年审计报告中，自己披露地方政府大规模挪用养老金还债。专家认为官方公布的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中共政府已经到了破产边缘。大陆资深界资深人士徐真对大纪元表示，如果政府比作一个公司，现金周转断了，公司就面临着破产。中共政府挪用养老金账户里面的钱来还债，实际上就是到了破产边缘。问题是养老金被抢，中国退休一族接下来怎么办呢？有人担心审计署就是放风，先公布一些来试探，告诉公众社保被亏空，最后来个大的不再发养老金社保。还有人表示养老金亏空怎么办？直接就不发了，那社会必乱。要知道现在失业率如此高，但就没有年轻人上街，最主要原因是这些年轻人家长还有退休金，他们还有饭食，有饭食就没人留。如果到了70、80这一代直接一刀切不发，那社会动乱基本就是已成定局。印度国防部6月30号表示，印度、美国、澳洲和日本的海防防卫队已经启动史无前例的四方海上联合任务，以壮大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海上安全和互操作性，对抗中共威胁。国安战略学者陈文甲博士说，针对6月30号启动的四方海上船只观察任务， 象征印度、美国、澳洲、日本将四方安全对话从外交对话升级为海上执法行动。印度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来自四国的海岸防卫队人员已登上正驶向关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驱逐舰。特别的是，每个国家还派来了两名女性军官，借由女性官兵和人道任务参与，向东协太平洋岛国释出守法而不排他的合作信号。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在中共不断要挟邻国作出战略让步，试图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势力的同时，印度一直呼吁在该地区建立自由、开放和包容秩序，其核心是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项四方联防任务是根据2024年威明顿宣言发起的。在美、日、印、澳去年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的联合声明中，宣布计划在2025年启动首次四国海上巡逻任务，以改善互操作性和促进海上安全，并在未来几年继续在印太地区执行更多任务。同时，印度强调应通过对话在国际法律框架下和平解决争端。声明指出，这项四国联合巡逻任务反映了四方领导人去年九月在峰会上规划的愿景，标志着印度海岸防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美国海岸警卫队和澳洲边防部队之间联合行动的加深，实施战略阻吓，以海岸防卫队准执法形式巡航关键航道，削弱中共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空间。所以整体而言，此任务不单只是回应中共海警法对周边国家的打压，更是四方安全对话从外交平台迈向区域海上治理行动化的重要试金石。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日本经济新闻7月1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将派遣深海科学钻探船从明年1月开始在南寮岛附近海底开采稀土。地球号深海科学钻探船将停靠在距离南寮岛海岸100到150公里处，用一条管道插到水平线以下5500米海底，将收集35吨泥浆。如果成功，这个将是世界上首次利用船只从咁深的海底开采稀土。整个施工过程预计将耗时约3周，届时地球号将负责将泥浆运回日本本土。顺利的话，日本将收获70公斤稀土。南寮岛是珊瑚环礁，位于东京东南约1950公里处。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真话，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岛的周围经济区域资源亦非常丰富。日本在海钻探方面技术非常成熟，虽然中国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稀土，但日本周边专属经济区的海床亦蕴藏着丰富的稀土资源。据估计，单是南寮岛周边地区就蕴藏约1600万吨的稀土，位居世界第三位。这些稀土中包括大量的锑和镉，而锑是可用于制造电动车引擎的磁铁，镉是用于制造核控制棒的元素。南寮岛附近海域的深海矿藏中还发现超过2亿吨含丰富稀有金属的金属结核。拳头大小的金属结核由铁和锰和镍构成，这三种元素都可以用于制造电动汽车的电池。多年来，中国出产的稀土产量至少占全世界90%以上，所以稀土矿产市场 一直由中共紧紧掌控住。在同美国的最新贸易战中，中共将稀土作为武器，限制稀土和磁铁出口，引发美国反制。张本珍认为，日本计划开采深海矿产，减少对中国稀土依赖有很大意义。巴西亦在开采稀土矿产，打破中共的稀土牌。中共出稀土牌，短线有效。今年四月，商务部管制七种稀土出口，各个国家都受到短暂冲击。美国车厂因为稀土短缺要停工。川普点名批评中共违反协议，说他不守规矩，纯属是麻烦制造者。全世界看清楚这一点，导致要自建产业链。斐济总理兰布卡7月2号表示，斐济反对中共在太平洋岛国设立军事基地，并说中共不需要这样的基地来显示他的力量。他表示会说服其他岛国领导人达成共识，这点中共早就知道。兰布卡在澳洲首都全国新闻俱乐部表示，太平洋岛聚正面临中共不断扩展的政治影响力，中共将在这个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兰布卡指出，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国家间的冲突，太平洋地区势必受到波及，而中共及其他国家已经为此情况做好打算。他说，太平洋各国领导人近期都在尝试对所有国家友好的政策，虽然路途艰难，但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这样做。针对北京在太平洋地区扩展军事影响力的举动，兰布卡明确表示，斐济反对中共在该地设立军事基地。即使中共已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并在多国部署警力，但他明确表示，如果他们上来，斐济不会欢迎的。谁会欢迎呢？兰布卡表示，去年9月，中共试射一枚导弹飞越了斐济领空，最终落入国际海域。北京已经通过洲际弹道弹的试射，展现了他们的投射能力，这个已经够了，中共不需要再做什么。兰布卡正式推动一项和平海洋倡议，确保外部势力尊重太平洋岛国的利益，并反对通过要挟手段谋取安全、经济或政治利益。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领导人将在9月的会议上讨论这个倡议。今年5月底，中共和太平洋岛国在厦门举行了第3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据路透社报道，中方向来访的10位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展示了海警力量。中共去年向这个地区一些渔业委员会登记了20多艘船只，不过目前中共还未有启动在南太平洋的巡逻。就事件，南布卡警告说，中共海警需要尊重我们的主权，尊重我们主权水域。他还补充说，斐济和中国在基础设施、承建方面合作，不应该影响斐济和澳洲、纽西兰以及美国的交往。2022年，中共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这个令澳洲和纽西兰感到不安，担心中共有可能会在这个地区开设军事基地。北京目前已扩大了在该地区的警务影响力，中共在所罗门群岛有一支小型的警察队伍，给当地人员提供射击和防暴培训。中共还为其他国家提供培训，并在基里巴斯亦设有警察力量。近日，中国影视圈爆出惊人一幕，41岁资深演员于清斌在街头送外卖的影片引发网络哗然，巨大落差令人心酸。不幸的是，于清斌的困境不是个别例子，从一线明星到基层临时演员，从制作公司到幕后工作者，每一幸免地面临着生存考验。于清斌6月22号发出的影片显示，他骑着电动车大汗淋漓，手上拎着饭盒卖力奔跑， 影视寒冬嚟啦，拍片机会越嚟越少，存款都挖空晒，日子难过。佢自嘲，差啲忘记自己之前系做乜嘢噶。于清斌嘅代表作品有观众熟悉嘅《戒严》《身边成浪子》《新宵十一郎》《情定三生》《暗花》《孔秀》等，演技方面可圈可点，深受大家喜爱同埋追捧。唔少网友感慨，于清斌嘅生活已系中年危机嘅样本。光鲜亮丽嘅娱乐圈背后，仲有几多演员喺度挣扎？有网友留言：而家喺度送外卖嘅演员多咗，演员送外卖，于清斌唔系第一位，佢嘅选择更系目前演艺行业寒冬下，好多演员共同写照。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一立学讲：百姓口袋冇钱，你拍咩片都冇人睇，冇消费就冇生产，经济突然冷却，揾工难上加难，冇拍片机会，又冇其他专业技能，呢啲人点算呢？唯有揾啲零散工，或者转行做啲低技术嘅劳动工作。2024年1月2号，有网民喺北京街头偶遇中国演员高虎，发现佢亦喺度送外卖。5月15号晚，中国女星吴宣仪喺社交媒体上发帖文求职。曾经的著名演员，他公开寻求工作机会的举动，比于清斌的案例更具象征意义，进一步印证了行业的艰难。2020年，中国共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数量是上一年的 1.78 倍。大量剧组暂停工作，延迟剧本创作的时间，还有一些剧组顶不住压力，直接宣布解散。在这种大环境下，知名演员虽然有戏可拍，但是片酬就近乎减半。而在影视行业整体环境恶化下，临时演员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就事件，很多知名演员都发出感慨。据谢霆锋所讲，他发现这个行业很多工作者突然间没有工作，这个令他感到非常失落。即使是那些做灯光和舞美的工作者，亦没有办法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